王存、孙固、赵瞻、傅尧余。王存，字正仲，润州丹阳人。幼年时善于读书，十二岁时告别父母到江西跟随老师学习，五年后才回家。当时求学的人正崇尚雕琢词句，唯独王存写了数十篇古文，乡里的老先生见了自认为比不上他。庆历六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嘉兴主簿，升任上虞县令。豪强大户杀人，很久没有人敢过问。王存到任后查知州吏接受贿赂，豪强贿赂其他官员改变案情，王存反而因此被罢官。过了很久被任命为密州推官。他修身廉洁，自重自爱，被欧阳修、吕公著、赵盖所知遇。至平年间入朝任国子监执讲，升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历任管阁教刊、集贤校理、使馆检讨、知太常礼院。王存原本与王安石交厚，王安石执政后多次邀请他议论政事，意见不合就辞谢不去。王存在管阁任职多年，从不降低操守以求升官，曾在内殿被召见多次上书陈述实政，涉及大臣无所依附，说的都是当时别人难以启齿的话。元丰元年，神宗察觉他忠实没有结党，任命为国史编修官，修起居住。当时起居住虽然每日侍奉皇帝，但上奏事情必须禀报中书省等待旨意。王存请求恢复唐朝贞观年间左右使执笔跟随宰相入殿的旧例，神宗认为他说的对，允许直接上前奏事，从王存开始。第二年以右正言知制告，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。他议论说元丘合祭天地不合古制，应当亲自到北郊祭祀，如同周礼规定。官制实行后，神宗急于用人，王存请求将西宁以来群臣因为议论正事获罪，或者因过失被斥责而实际出于忠诚，过错不大的，根据才能照用提拔，以备官使。这些话符合神宗心意，提拔的人很多。他又说赦令出于皇上的恩典，但近年议论法治案件的人多，请求不应赦令详减处罚。官府禁止请托，本是为了防止徇私，但吊唁死者，慰问疾病，一切杜绝都不合适，执政者不高兴。五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京城沿河居住的人私自开凿汴河堤岸来扩大自家地盘，有人请求命令他们修筑堤岸恢复原状，又查办百姓房屋侵占官道的命令他们拆除。两种主张都出自宦官，已经有诏令了。王存说这是我的职责。入朝近年当天就停止了这项工程，都城的人欢呼庆贺。升任枢密直学士，改任兵部尚书，转任户部尚书。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永玉陵的财务费用不到实现就报告准备完毕，宰相趁机又调他回兵部。太仆寺请求内外马事能够直接上达，不再隶属驾部。王存说如此官制就坏了。先帝端正省台寺间的职责使他们相互制约，不能为了有关部门的方便而破坏已成之法。元佑初年回到户部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二年受任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三年升任左丞。有人建议废除京城地区的保甲制度，王存说现在京城兵力日益削减，又废除保甲不训练，不是国家根本长久之计。况且先帝不必艰难而推行，已经就绪，无故废除不行。门下侍郎韩维被罢免，王存说除去一个正人君子，天下失望，忠臣志士气馁，谗佞小人争相禁用了。又议论杜淳不应当罢免侍御史，王迪不应当罢免谏官。各地上奏审议死刑，刑部援引旧例请求宽待，尚书省多次认为无可怜悯宽恕而驳回。王存说这是祖宗制度，有关部门想让他们活，而朝廷破例杀他们，行吗？又说近来废除进士专精一科，参用师傅，失去了先帝罢黜辞律崇尚经术的本意。黄河决口向北流将近十年，水利官员议论恢复故道，王存争辩说故道已经抬高，水性向下，白白耗费财力，恐怕不能成功，最终停止了这项工程。蔡确因写诗怨恨讥讽王存，与范纯仁想减轻他的罪， 蔡确再次被贬到新州，王存也被罢免，以端明殿学士之蔡州。当初王存调任兵部是蔡确出的力，到这时因为蔡确而被罢免，士大夫称赞他能不计前嫌。一年多后加资政殿学士之扬州。扬州和润州只隔一条水，按照前任宰相的惯例，可以按时回家上坟，拿出赏钱给邻里，又准备酒食召集父老，亲自与他们应酬，乡里传为美谈，被召回任吏部尚书。当时朝廷中朋党言论逐渐炽烈，王存对哲宗说，人臣结党确实不能助长，但如果不加审查就会牵连好人。庆历年间有人指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欧阳修为朋党，依靠仁宗圣明不被迷惑。现在如果真有进这种言论的人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因此又和当权者不和，被任命之大名府，改之杭州。绍圣初年请求退休，提举崇禧官，升任又正义大夫退休。旧制应当得东宫保副官，议论的人指称王存曾经议论归还西夏亲帝，所以削减他的恩典，不久降为通义大夫。王存曾哀叹近代学士贵为公卿，而祭祀祖先只遵循平民的制度。到退休回乡建造居所，首先兴建家庙。建中靖国元年去世，享年79岁，追赠左迎卿光禄大夫。王存性情宽厚，平时谦恭谨慎，不做偏激的行为，但到他所坚守的原则却坚定不可动摇。司马光曾说，在万马奔驰中能停住脚步的大概就是王存吧。孙固，字和父，郑州管城人，幼年就有志向，9岁读《论语》，说我能实行这些。出来十届一见他，就以功夫之气期待他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慈州司户参军，跟随平定贝州，对文彦博近年胁从不问的道理与文彦博意见一致，所以只杀了首恶，其余没有追究。转任获益县令，升任秘书丞，任审行祥义官。宰相韩琦知道他的贤能，让他来见，孙固不肯去。韩琦更加器重他，引荐为编修中书诸房文字。至平年间，神宗为隐王，以孙固为侍讲。到神宗为皇太子时，又为侍读。神宗即位后，升任工部郎中，天章阁待制，知通晋营台司。种恶夺取随州，孙固知道神宗志在经略西夏，想事先告诫，就上言对待远方之人应当显示信用，现在无名举兵不是好计策，希望以汉朝韩安国、魏相、唐朝魏征议论军事的方略比较一同，那么是非就清楚了。兵器是凶器，行动不可轻率，轻率行动将有后悔。大臣厌恶他的说法，将他出之澶州。回朝任之审刑院，又领瀛台，封伯监侍读，判少府监。神宗问王安石可以任宰相吗？回答说，王安石文才品行很高，担任侍从县纳的职务是可以的。宰相自有其气度，王安石狭隘急躁，缺少宽容，一定要求贤相吕公著、司马光、韩维是合适的人选。一共问4次，都这样回答。到王安石执政，变更法度，孙固多次议论不合。青苗法出来，又极力陈说不便利。等到韩琦的奏书送到，神宗感动，对孙固说，朕仔细考虑了，确实不便利。孙固出来对执政说，趁皇上有意，应当赶紧谋划，以造福天下。不久竟然听从了王安石。孙固又领瀛台司。孔文仲对策触犯时政，被罢黜。孙固说，陛下以名声求是，而是以实际响应，现在反而责备他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说孔文仲的话迷惑天下，臣恐怕天下不被孔文仲的话迷惑，而因为孔文仲被罢黜感到迷惑。胡宗玉因言论被贬逐，苏颂、陈建因议论李定被罢免，孙固都据理力争。当时议论尊奉西祖为始祖，孙固议论说，汉高祖得天下与商周不同，所以太上皇不得为始封之祖。光武中兴，不敢以冲灵为祖，而以高帝为祖。宋朝有天下，传之万世，是太祖的功劳，不应当更换他的祭祀，请以太祖为始祖，而为西祖另外立庙。帝辖祭祀时，奉其挑主，向东以伸张其尊崇， 符合所谓足以孙尊孙以祖屈的意思。韩琦见了感叹说，孙公此意足以不朽了。嘉龙图革职学士知真定府。辽人道更节子平地，时间已久，官吏争辩不能收回。孙固暗中探得关键，折服他们，纠正疆界200里。熙宁末年，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。元丰初年，同知枢密院士。当时征讨安南，建立顺州，那里瘴气严重，难以防守。孙固请求放弃，内迁20000户。间谍报告西夏人囚禁了他们的君主。神宗想西征，孙固多次说举兵容易，消除祸患难。神宗说，西夏有内乱不取，就会被辽人所得，不可失。孙固说，如果不得已，请声讨其罪，而小规模讨伐，分割其土地，让他们的酋长各自防守。神宗笑着说，这真是厉声的说法罢了。当时执政有人建议，应当直接渡河，不可停留。孙固说，那么谁能替陛下承担这个责任？神宗说，朕已经委托李宪。孙固说，征伐国家大事，岂能让宦官去做？现在陛下任用李宪，那么士大夫谁肯为所用呢？神宗不高兴。后来孙固又说，现在五路进军而没有大帅，即使成功，军队必乱。神宗说，大帅确实难找。吕公柱说，既然没有合适的人，不如停止。孙固说，公柱的话对，当初商议五路入讨，在灵州会师，李宪从西河进入，擅自不赴灵州，而自行开辟兰州、惠州，想以此抵消责任。孙固说，兵法约定日期而不到的人斩。现在各路都进兵，而李宪独独不行，即使得到兰州、惠州，罪不可赦。神宗不听，后来果然无功。神宗说，朕起初以为孙固的话迂腐，现在后悔来不及了。改任太中大夫、枢密副使、进知院士，因病避位，授观文殿学士，知河阳，不久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哲宗即位，以正义大夫知河南府，改任郑州。元佑二年，召回任侍读，提举中太义宫，于是授门下侍郎。哲宗与太皇太后怜悯他年高，每次朝会预先减少拜礼的仪式，允许他在帷帐中休息。孙固多次请求退休，太皇太后说，卿是先帝在东宫时的旧臣，现在皇帝刚亲政，勉力留下辅导，如果身体不安，拿文书回家处理就可以了。孙固感激，勉强起来理事，又知枢密院士，累官至右光禄大夫。五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哲宗、太皇太后都出声哭泣。当时文彦博退休回洛阳，将在崇政殿设宴饯行，因为孙固在病停止了。停朝两天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温敬。孙固存心诚朴，不喜欢矫情高傲，与人相处久了更加信任，所以历经险夷而不被人嫉恨。他曾说，人应当以圣贤为师，气节单一的人不值得学习。又说，以爱父母之心爱其君主，就没有不尽力的了。司马光退居，孙固常劝神宗召回他。到司马光任陈州知州，经过郑州，孙固与他议论天下大事多达数10次，说，您将任宰相，应当考虑先后缓急审慎处理。傅瑶于为他的墓作铭说，司马公的清洁，孙公的纯德，这就是所谓不言而信的人。世人认为这是确论。绍圣时剥夺了他的恩泽，元符二年剥夺了追赠的官职，列入元佑党籍。政和年间，徽宗因为孙固曾为神宗公僚，特令出籍，全部归还所剥夺的。赵瞻，字大观，他的先祖是亳州永城人。父亲赵刚任太子宾客，迁居凤翔府周至县。赵瞻考中进士，调任孟州司户参军，改任万全县令，放弃归田收入，修建学宫，世人从远方而来。改至下县，修建八间堂，书写古代贤能县令的政绩来作为自己的借鉴。又以秘书承之永昌县，修筑六堰灌溉田地，每年节省苛捐杂税数10万，水利诉讼都停止了，百姓将他比作赵姓臣、杜师。升任太常博士，知威州。赵瞻认为威州、茂州杂聚着辽人，地势险要难以防守，不如合并而在汶川建郡， 详细条列其情况，写成《西山别录》。后来熙宁年间，朝廷经营西南，到赵瞻那里取他的书参考，升任尚书屯田员外郎。英宗治平初年，从都官员外郎受任侍御史。尚书说，英明决断独掌权化是君主最大的权柄，审查最大权柄的应当以天下大公为主，以天下政论为标准，这样之后权柄才能统一。至于积累已久的弊病，陛下应当思索，刑罚赏赐施设的失误可以革除就革除，号令言语行动的过程可以停止就停止，辅佐宰相依赖其作用，应当责求其功效，台谏知道其才能，应当信任其言论，兵权应当削去宦官，边防议论应当交付老将，大权不可矫揉造作，而是要顺从天下人的期望。英宗称好。过了很久，皇帝下诏派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为陕西各路前辖，招抚各部族。赵瞻引用唐朝任用宦官为官军容、宣慰使的先例，认为后世应以此为最大警戒，请求追还内侍，则成守臣负责。他连续三次上奏，言辞非常激切。适逢文彦博、孙冕经略西夏，又另派冯京安抚各路，赵瞻又请求罢免冯京的使职，专门委任老将。西夏入侵王关，庆州知州孙长卿不能抵御，朝廷却加封孙长卿为集贤院学士。赵瞻说，孙长卿应当贬黜而不应奖赏，赏罚颠倒。京东地区盗贼多次兴起，赵瞻请求更换曹州、蒲州不称职的守臣，没有答复，于是请求退职，极力主张追还王昭明等人。英宗改变态度，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治平二年秋天，京城发大水，皇帝下诏让百官议论政事，但许多奏章被留在宫中。赵瞻请求全部拿出奏章，交付中书，门下两省详细选择后上奏，皇帝听从了。当时讨论追尊蒲安义王，赵瞻引用汉代诗丹董洪的事例，对他的下属薛温琪说，事情将与此类似，我一定要以死力争，这本是我的职责。中书省请求称蒲安义王为亲，赵瞻争辩说，仁宗已经颁下明诏以陛下为子，议论的人却迷惑于礼法中所生所养的名分，胡乱责难，他们明知礼法中没有两个父亲两次扶桑的道理，却敢截取一个字词来混淆事实真相。而且文章中有去父出母的说法，离去的已不是妻子，被休弃的不算母亲，这是词穷才直接书写，岂能用来决断重大议论？我请求与他们在朝廷上辩论，以判定是非邪正。不久，皇太后手书尊蒲王为皇，赵瞻叹息说，先前太后严厉责备大臣，议论才得以停止，现在奸邪之臣与宦官内外勾结，把过错归于皇帝，而自己留有余地，我与首先提议的大臣不能共存了。于是再次极力陈说，适逢他代理太常少卿接待契丹贺征旦使入朝应对，英宗问起前世，他回答说，陛下是仁宗的儿子，而蒲王又称皇考，那就是两个父亲，两个父亲不合礼法。英宗说，御史曾见朕要尊蒲王为皇考吗？赵瞻说，这是大臣的议论，陛下从未亲口说过。英宗说，这是中书省的过错，朕从几岁时先帝就养为儿子，岂敢称蒲王为考。赵瞻说，请让我退下告知中书省，起草诏书以晓示天下。当时连日天色昏暗，英宗指着天对赵瞻说，天道如此，怎敢妄自褒尊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宣告。赵瞻说，陛下敬畏天界，不以私情妨碍公义，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。等到出使回来，听说吕慧等人因谏征仆役都被罢官，他请求与吕慧等人一同贬官，没有得到答复，催促入朝应对。英宗说，卿想要成就龙逢、比干那样的名声，何不效法伊尹、傅说呢？赵瞻惶恐地说，我不敢奉诏，使朝廷有同罪一罚的讥讽。于是被贬为汾州通判。神宗即位后，赵瞻升任司封员外郎，知商州，又任命为提点陕西刑狱。熙宁三年，任开封府判官。神宗问，卿认为青苗法方便吗？回答说，青苗法唐代在末世的纷扰中施行，搜刮民财确实方便，如今想要做长久之计，爱护养育百姓确实不方便。起初王安石想要赵瞻帮助自己，派同党用之杂御史的职位引诱他， 赵瞻没有答应，因此不能在京师留任，出京为陕西转运副使，改任永兴军转运使。因父母年老，请求任同州知州。熙宁七年，朝廷忧虑钱重，商议用骄子来调节，命赵瞻主持其事。赵瞻说，有本钱足以依靠，法令才能推行，如果多出空券，这是欺骗百姓。意见不合，调任京西转运使。又因父母年老未赴任，改任陕州知州，请求返回家乡，被任命为提举凤翔太平公。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改任朝请大夫，至沧州。哲宗即位后，赵瞻转任朝议大夫，召入为太常少卿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元佑三年，升为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第二年，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士。因入朝对答时说，既要政务所及的，不过是人才而已。如今我选拔五臣，难以一下子全部了解，请求下诏各路安抚，转运时举荐使臣，分科区别他们的才能，列为三等，登记在册，以备选任。起初，元丰年间，黄河在小吴决口，向北流入界河，向东入海。神宗下诏，东流故道已经淤高，按理不可挽回，不要再堵塞。于是开凿大吴以保护北都。到这时，都水监王令图请求恢复黄河故道，交付执政大臣议论。赵瞻说，自从黄河决口已八年，没有定论。如今突然兴起大工程，一夫300,000，用木料2,000,000，我私下为此忧虑。朝廷正在派使者视察，如果认为东流不方便，应立即听从。如果认为可以回归故道，应做数年计划，以缓解民力。议论的人又说，黄河入界河向北流，就会失去中国的地险，从前澶渊之役，若不是黄河作为屏障，北兵就不会停止。赵瞻说，王者依靠德性而不依靠险要，从前尧舜建都蒲冀周汉建都咸镐都经历数百年，没听说依靠黄河屏障外国。澶渊之役大概是宗庙社稷的威灵，张胜皇帝的德性，将相的智勇，所以敌军统帅投降，岂只是黄河的力量呢？后来使者认为东流不方便，水官又请求堵塞北流，赵瞻坚决争辩，最终下诏停止工程，如赵瞻所意。洮州、河州各部族认为清唐首领逐渐衰弱，可以控制，想要依靠中国兵力废除他，边臣屡次请求出兵。赵瞻说，不可，驾驭外国以大姓为本，况且已经封爵任命了他，他虽失去部众之心，但没有侵犯王略的罪过，有什么借口去讨伐？如果不能取胜，那么战端从此再起。于是停止。赵瞻又上奏废除渠阳军，以缓解京湖的民力，请求下诏小谕西夏，让归还永乐城移民，西夏人听从了。元佑五年，赵瞻去世，享年72岁。太皇太后对辅臣说，可惜啊，忠厚君子。皇帝亲自临丧，停止上朝2天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谥号一简。绍圣年间，言官认为他附会元佑诸臣，追夺所赠官职，列入党籍。赵瞻著有春秋论20卷，史记狄武论5卷，唐春秋50卷，奏议10卷，文集20卷，西山别录1卷。有4个儿子，赵孝慎任瀛州入侍参军，赵献成任唐城县令。一个儿子早死。赵彦仪任太康县主簿。傅瑶瑜字清之，原为运州虚城人，迁居孟州济源。10岁能写文章，考中进士时还未加冠。师姐每次经过他家，傅瑶瑜没有不在家的。师姐说，你少年考中科第，不以游戏为乐，为什么？傅瑶瑜说，天性不喜欢喧嚣杂乱，没有别的缘故。十戒感叹，认为他与众不同。曾任兼西京税院士、留守晏殊、夏竦都对他说，你有清雅的实践和风度，文辞简约而道理完备，是倾向之才。任兴西知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嘉佑末年，任监察御史。滚国公主下嫁李伟，被加监梁怀吉、张承照离间，与夫家不和。仁宗将二人贬斥到外地，不久又让他们回到公主家，并让李伟出任魏州知州。傅瑶瑜说，公主仗着宠爱轻慢她的丈夫， 陛下为公主驱逐李伟而让内臣回来，非常违背礼法，被四方耻笑，以后如何教导各位公主呢？皇城巡逻士兵吴清诬告富民杀人，审讯后没有证据，有关部门要求吴清对质，主管的内侍不派人。傅瑶瑜说，陛下爱惜吴清，恐怕不会再听到外面的事情了。我认为不如把他交给外廷公开是非而施行赏罚，那么上报的事情都会真实，这才是扩大视听的方法。放纵而不追究，那么进谗言的人就会肆意横行，百姓无所适从，还想求得治理，可能吗？内侍李允恭、朱慧违法任用他们的儿子，赵继崇越级管理天章阁，蔡世宁掌管内藏库，却把珍珠私下给内人看。傅瑶瑜认为这些宠幸的过失应当防微杜渐，全部弹劾了他们。当时国家采用匮乏谈论利益的人争相进献复国之计。傅瑶瑜上奏说，如今杜之每年费用不足，确实不可忽视，但想要挽救弊端，在于陛下应当自身节俭，率先于天下，不要侵夺农时，不要妨害商旅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否则只想要分耕变改，做了也无益，聚敛之臣被任用，那么天下就危险了。仁宗年事已高，皇嗣未立，傅瑶瑜请求立宗室中贤德的人，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。等到英宗被立为皇子，有关部门供应馈赠有欠缺，仁宗不知道。傅瑶瑜说，陛下既然为了宗庙社稷确立皇嗣，应当用家人之礼，让皇子早晚在左右侍奉饮食，以沟通慈孝之情。如今礼遇有欠缺，不是用来尊崇亲亲、重视国本的办法。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供应很丰厚。英宗即位，傅瑶瑜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起居舍人。皇太后与英宗一同听政，英宗有病，病愈后，傅瑶瑜上书皇太后请求还政。过了很久，听说内侍人手中有谗言离间，傅瑶瑜劝谏皇太后说，外面舆论纷乱疑惑，两宫之情未通，我认为天下最可信的，没有比将天下给予人更大的，也没有比以公心接受天下更大的。何况皇帝以聪明睿智的资质贯通古今，而接受别人的天下呢？如果诛杀流放谗人，那么慈孝之声就会同时兴起了。于是皇太后还政，驱逐了人手中。傅瑶瑜对英宗说，皇太后身边侍奉的人应当适当记录他们的勤劳，稍加恩惠，对上安慰母后，对下安定人心。而且人手中已经离开，其余的人可以不再追究。升任右司谏，同知谏院。英宗后代傅瑶瑜曾在雪中召见他对答，傅瑶瑜从东廊上殿，英宗亲身向东等待，每次奏事退下，常常目送他。曾问道，众多世人充满朝廷，谁忠谁奸？傅瑶瑜说，大忠大奸固然不可改变，忠人的品性取决于皇上的教化。英宗采纳了他的话。当时英宗刚开始清理政务，仍然谦让任用大臣。傅瑶瑜说，大臣的话正确，陛下偶然认为可行而施行是可以的，如果审查发现不对从而顺从，那么人主的权柄在哪里？希望君臣之间是非分明，不要当面顺从，总揽众议，没有偏向，那么权威就归于陛下了。曾因议论政事，英宗说，卿为什么不说蔡襄？回答说，如果蔡襄有罪，为什么不依法惩治？哪里用得着我来说？英宗说，想让台谏官说，以公义贬斥他。回答说，如果交付公义，我只看到蔡襄办理山林事务有功，没看到他的罪过。我身为谏官，让我受旨意说事，我不敢。陕西报告，靠近边境的熟户有很多逃亡失踪，诏令以内侍李若愚等为陕西四路前辖，专门负责招纳，每年入朝奏事一次。傅瑶瑜说，这是安抚使、经略使的职责。而且李若愚等人，陛下如果不相信他们的话，就如同不用。如果言听计从，那么边帅的权势就转移到四个人手中了。不久撤销了此职。大臣建议蒲安义王应称皇考。傅瑶瑜说，这在人情礼法上都非常荒谬。与侍御史吕慧一同上了十多道奏书，言辞极为恳切。主持议论的人知道反对之声汹汹不可遏制，于是改口称亲。傅瑶瑜又说，亲不是父母又是什么？也不可行。恩义存亡是一样的， 先帝既然以陛下为儿子，当时如果蒲王还健在，陛下能够以父称呼他吗？又因水灾禁言，轻慢宗庙，那么水不润下。如今以蒲王为皇口，对仁宗的宗庙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轻慢的呢？不久命傅瑶鱼与赵瞻出使契丹，等回来时，吕慧、吕大房、范纯仁都因谏征仆役被罢官，又任命傅瑶鱼为侍御史之杂事。傅瑶鱼上书坚决请求罢免自己，英宗当面挽留他。傅瑶鱼说，吕慧等人已被驱逐，我按义理不应留下。于是再次拜谢辞别，英宗惊讶地说，真是不可留啊。于是出京任河州知州。通判杨朱趁机问他说，您因直言被贬到这里，为什么从不提及御史时的事？傅瑶鱼说，前日我是言官，岂是不得已呢？今日为郡守，应当宣扬朝廷美意，反而絮絮叨叨追说前日的缺失，与诽谤有何不同？神宗即位，改任庐州知州。熙宁三年到京师，王安石一向与他交好，正推行新法，对他说，满朝议论纷纷，等您来很久了，将以待制，建院安排您。傅瑶鱼说，新法世人都认为不便，果真如此，应当极力议论，平生不曾喜好欺瞒，敢以此相告。王安石对他怀恨在心，只授予他执招文馆、全盐铁副使，不久出京为河北转运使，改任江宁府知府。上殿辞别时说，仁宗一世与太祖、太宗一同作为百代不迁之主，调任许州、河阳、徐州，两年内六次调动官职，奔波于道路而困顿，自知不被当世所容，请求担任提举重复工。此前徐州有人告发谈论天文吉凶的人，姚瑜因为事情尚未查清，没有受理举报。后来谈论者被处死，姚瑜因为能及时逮捕而获罪，被削夺官职，逐渐重新启用，担任监黎阳县仓草场、郡中属官到县里巡视。姚瑜随同众人出营，礼节周全，郡守派其他官吏代替他主管出纳，姚瑜不同意，说担任这个官职怎能荒废职守，无论寒暑必定每天到仓库中办公，共十年。哲宗即位后，从明州知州任上被召回任秘书少监兼侍讲，升任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上奏说，人才有能有所不能，如果让臣补缺时宜以辅佐圣德，便明善行纠正过失以平定政务，举荐正直摒弃邪枉以端正大臣，臣虽无才能，怎敢不尽力？如果让臣窥探他人隐私，挑剔他人细果，则不是臣所能做到的，也不是臣的志向。御史张顺明因上书言事被罢免，诏令姚瑜另外举荐御史，姚瑜封还诏书，请求留用顺明，未被听从，于是任命姚瑜为吏部侍郎。姚瑜不接受，便以龙图阁代制身份任陈州知州，不久再次担任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前宰相蔡确因作诗诽谤罪被贬新州，宰职侍从以下官员被罢免七八人，御史府因此一空。姚瑜说，蔡确的党羽其中罪责最严重的固然应当驱逐，其余的可一概置之不理。又说，以陛下的圣德，难道对此不能心平气和？希望陛下像听蚊虫飞过耳边一样对待这些事，不要有丝毫抵触，以妨害太和之气。事情来了以无心应对，这就是圣人培养至诚而求得远大福泽的方法。水官李伟建议黄河可以从孙村引导，使其回归故道。姚瑜说，治河之事虽不可凭空揣测，但近来派遣使者考察都说不便，而李伟又虚浮不实，不肯承担责任，怎能仓促兴起大工程？朝廷于是搁置了李伟的建议，升任吏部尚书兼侍读。元佑四年受任中书侍郎。元佑六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哲宗与太皇太后亲临哭吊，太皇太后对辅政大臣说，副侍郎清正耿直，始终如一，真是金玉君子，正要倚重他为宰相，竟然就到了这种地步。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谥号献检。绍圣年间因属元佑党人，被削夺追赠和谥号，名字列入党籍。后来党禁解除，下诏褒奖追赠，录用其子。姚瑜为人敦厚稳重，言语不多，待人接物不设城府，别人自然不忍心欺骗他。 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，毫无隐晦回避，退下后与人交谈，不再有夸耀或与众不同的神色。当初从谏官外任周俊，众人怀疑他对法令中不妥之处必定不会遵从，但姚瑜一律遵照执行，说君子素位而行，谏官有近年的职责，担任郡守只知守法而已。徐州前任知州轻用公家钱财，姚瑜到任后替他偿还，尚未还足就离任了。后任知州发文让姚瑜补还，经查实并非姚瑜所用，他最终也不辩白。司马光曾对河南邵雍说，清直勇这三种品德常人难以兼有，我在清之身上看到了。邵雍说，清之清而不炫耀，直而不激切，勇而能温和，这才是难能可贵的。他的侄孙富察事迹见于《忠义传》。